我们上次提到过梅瑟跟亚兰这对兄弟去劝法老王让希伯来选民能够离开埃及回到自己的故国家园，但是九次呢法老王他都失言了，所以最后天主来了一个很大的灾害，那就是天主派遣天使在那天晚上呢把所有的埃及的长子把他杀了。这件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因为那天正好是他们过牧人节，也就是选民过牧人节，因为呢他们是一个游牧的民族，那天他们必须按照他们的惯例就是宰杀一只羔羊。那么那天晚上天主就交代他们所有的选民，今天晚上当你们吃这只羔羊的时候，把羔羊的血涂在你们的门框上，因为选民跟埃及人是杂居在一起，如果没有一个标记记号的话，很可能天使会误杀到自己的选民的长子。好的，那天晚上的时候，根据这部世界的电影的描写是相当的可怕的，那就是地上的都是有墨绿色的浓烟涵盖着，那么浓烟过处呢，所有的埃及长子都死了，包括法老王的长子也是没有办法能够挽救的过来。但是所有的希伯来的选民因着有那只羔羊的血的记号，所以他们都幸免于难。那个时候法老王终于觉醒过来，他说如果人不断的拒抗天主不服从的话，最后呢一定会自食其果。就在这个时候他终于答应了他们离开埃及，所以亚兰跟梅瑟去通知所有的希伯来选民，他们匆匆忙忙带的东西马上就逃难，所以他们带的东西还是非常的有限的，而且大部分都是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可是当他们离开了埃及没有多久之后，突然间法老王又后悔了。为什么法老王后悔？我想主要的是因为希伯来选民他们在那里住了四五百年之久，所以他们的人口是越来越多了，因为这样的话所有的埃及的苦工都由选民来做，那么如今他们逃走的话，那么他们的人力方面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法老王自己本身带着骑兵就追过来。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谈到的在历史上一个非常出名的事件，那就是出谷记。梅瑟跟亚兰带着希伯来选民逃到了前面的时候，前面是一片汪洋大海红海，但是呢后面却是有骑兵在那里追，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后果，因为梅瑟苦苦求天主，后来呢天主把所有的海水变成两道水墙，让他们选民平安地走过。等到他们到了海的对岸的时候，这个时候法老王带着骑兵追过来，到了海的中央，天主让这个海水在倒流，把所有的人都给淹死了。这件事情曾经有人在问，他说这些骑兵是无辜的，但是呢我们也是这样相信，不过应当对他们的性命负责的应当是这位法老王，因为他们知道是天主要他这样做，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一直的来拒抗天主，所以最后终于带来了这个后果。就如同我们一个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是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公司的主管的话，当然对属下的性命财产一定要负起这种保护的责任来才对。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过了红海，终于脱离了受奴役之苦，这个就是叫做出谷记。他们由一个受奴役之地到达一个自由，而这件事情实际上呢也是指着我们，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如同失去了自由一样的，我们变成了罪恶跟魔鬼的奴隶。当我们从这些 解脱出来之后，就如同当日他们过了红海，进入到西乃旷野里面去，他们重新获得了自由。还有另一件事情呢，也告诉我们，就是人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拒抗天主，不然的话要自食其果。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有很深的象征意义，这些选民之所以没有遭到误杀，那就是因为那只羔羊的血的关系。而这只羔羊的血就是影射到将来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将来就是替世人赎罪，他用他的圣血来洗净我们灵魂的罪污。就如同往后我们会讲到，那就是耶稣他在传教之初到约旦旷野中去接受他的前驱若翰洗者洗礼之后呢，第二天他再度的在那个岸边出现了。他的前驱若翰洗者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他手指着耶稣，他说，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出免世罪者。而且后来我们也要讲，那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他说，我渴望早日跟你们吃最后的一次巴斯瓜的羔羊，逾越的羔羊，因为从此之后呢，耶稣他要取代那只羔羊，因为他就是赎罪的羔羊。所以这些都有很深的象征的意义之所在。好的，他们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进入到西乃旷野中去。根据圣经上的注解告诉我们，从这个旷野那么到达了巴勒斯坦，实际上只有11天的路程，但是妙就妙在事实却长达40年之久。那么到底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说明的。过了红海之后，他们继续往前走。我在前几年曾经参加朝圣团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你看已经是将近200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但是呢还是一片荒芜之地，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生活非常艰难，而且是旅途实在是非常的坎坷，所以实在不简单。那么当日他们进入到西乃旷野之后往前走，他们肚子饿了，天主就降玛纳给他们吃。玛纳据说是清晨起来的时候在地面上铺盖着的一层薄薄的东西，像霜之类的东西，听说还是甜的。那么天主降玛纳就是要让他们解饥，他们又想吃肉，所以天主呢每天清晨当他们醒过来，在他们的帐篷的周围都可以捡到那个鹌鹑鸟。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肚子吃饱了之后，他们口渴，所以天主就告诉梅瑟，叫他们拿一根棍子呢去敲岩石，他说岩石会流出甘泉来。但是这个时候梅瑟突然间心中起了疑惑了，他说这怎么可能的。就在这时候天主告诉他说，梅瑟，你没有马上听天主的话，你的信心不够，所以将来你远远的会看到天主所许下的那块牛奶牛蜜幸福之地，也是许地，但是呢你自己却不能够进去。我们后来会谈到这一点，那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梅瑟真的没有带他们进去，是改由另外一个叫若苏厄的带着选民进入到许地去。他们继续往前走，但是呢有一些人就在半途开始抱怨，他说虽然我们在埃及受奴役之苦，但是呢我们至少还可以坐在肉锅旁吃肉，但是如今呢我们又饥又渴的。所以他们开始抱怨，这一抱怨的时候天主就从天上降下很多的火蛇来咬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开始有紧张害怕，所以求梅瑟跟亚郎求天主把这些灾难拿走。那天主就交代梅瑟，他说你拿一根杆子，后来呢做一条铜蛇挂在上面，凡是被火蛇咬的抬头去瞻仰这条铜蛇，那就得到了痊愈。这条铜蛇实际上就是日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心里遭受了创伤，我们因着罪跌倒了之后，只要我们抬头瞻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呢，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心灵的治愈。有人就问了，他说你看蛇是代表魔鬼，怎么现在蛇又来代表耶稣基督？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吧， 普通我们讲蛇是一种小龙，而且呢，龙是代表一种君王的意思，而且我们知道蛇还有一种治愈的效果，比如说它蛇肉或者是蛇汤，特别蛇胆清血，像这些都是有治愈的效果。我想主要的意可能就在这。好的，他们后来继续的走，一直走到了西乃山的下面。天主叫着梅瑟上山，以40天4夜之久，把世界交给了梅瑟。这十诫是这样的：第一诫，听从一个天主在万有之上；第二诫呢，不可以天主的圣名来发虚誓；第三诫，要守斋立主日；第四诫，要孝敬父母；第五诫，不可杀人；第六诫，不可行邪淫；第七诫，不可偷窃；第八诫，不可妄政；第九诫，不可贪他人妻；第十诫，不可贪别人的财物。那么关于十诫，日后我们会做比较更详细的解释，特别是在告诫圣者当中。等到梅瑟下山的时候，他看到选民在底下呢，在那里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他不高兴，因为他们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天主的诫命。第一个，他们狂欢；第二个呢，他们铸造了一条金牛在朝拜。因为我们知道天主除了一个亚威就是上主之外，不准他们有其他的神，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宇宙间的造物主只有一位，就如同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爸爸一样的。但是呢，他们已经违背了跟天主所订立的这个盟约，因为他们在底下等得不耐烦，因此就叫梅瑟的哥哥亚郎，他说梅瑟上山长达40天40夜还没有下来，所以他们就开始呢很不舒服。所以最后呢，他们叫亚郎替他们铸造一条金牛来朝拜，就把它当作天主来拜。那这个就是真正的一种偶像的崇拜了，因为天主怎么可能是一个金属的，或者是天主怎么可能是一条牛呢？好的，那么最后天主处罚他们很厉害，死掉了很多的人，这个时候他们才觉悟悔改了。后来他们在若苏尔的带领之下，他们进入到天主许给他们的牛奶牛蜜的许地，而梅瑟呢只能够远远的看到的这些选民进入到天主所答应他们去的那个幸福之地，而自己却必须在旷野中，到最后他离开人世了。所以梅瑟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天主是特别拣选他来作为民间的一种领导者，因此天主对他的要求特别的厉害，因为他要做人的榜样，你如果不能够做到，信德不够的话，又怎么能够去带领他们呢？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按照我们的分位去修德性，那特别是服从天主的德性，才能够蒙受更多的降福。好的，他们最后进入到许地之后，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他们一进去那块巴勒斯坦的许地并不是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已经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在那里定居了，而这些民族他们有君王，所以这些选民开始要求当时的长老们，叫做民长，那个民长叫做撒母耳，他说我们也希望你替我们立一个国王来带领我们领导我们。那么这种情况下撒母耳就很困扰，所以他就跟天主祷告，然后祈求天主的指引。天主说，本来我愿意自己做他们的主人，他们做我的百姓，我亲自来带领，但是如今他们已经不管了，让他们去吧。所以呢，撒母耳他就选了一个他的徒弟叫做撒乌尔做他的第一任国王。撒乌尔那时候年纪并不很大，那么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他突然间听到喊撒乌尔撒乌尔的声音，那时候他以为是师父在喊他，就跑到师父的床前去，他说师父你找我吗？他说没有啊，你睡觉去吧。那第二次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后来这个撒母耳民长后来就觉得一定天主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有一个特殊的计划，所以他就交代撒母耳，他说撒母耳，他说等到呢你在听到同样的声音在呼唤你的时候，你就回答他说，他说上主请你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所以最后呢，终于他们发现了，那就是天主拣选撒乌尔来做第一任的国王。 扫罗虽然是做第一任国王的，但是呢，他有他很多的缺点。比利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那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进入的那个地方，他们遭受到一个外族叫做培勒舍特的民族的包围。那培勒民族每天他派出一个高利亚巨人在他们的城门口在那里叫战挑战，他说城中有没有勇士出来应战，如果你们把我们打败你们就可以解围，但是如果输我们的话就是必须要投降。稍微因为在城中呢找不到有勇士来应战，所以他非常的愁容满面。那么有一天有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就是大卫。大卫他自己本身常常在原野驰骋，在那里放羊，而且他会做诗歌，比如说圣经上的150首的圣咏大部分都是属于他写的。接着下来呢，他自己本身又会弹竖琴，会唱歌，所以国王如果有忧闷的时候，他常常会应召到宫中去呢，弹竖琴唱歌来宽慰国王的心。有一天他看到了国王愁眉苦脸的，就问他说，王上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难过呢？王上终于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说好吧，让我去好了。国王说，你的年纪太小，不可能应战，因为高利亚巨大无比，而且他手中还有新的武器，你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城中无勇士，只好就让他去世了。好的，已经来到一个蛮关键的时刻，当大卫把城门打开之后呢，这个时候高利亚看到了以后就非常的愤怒地说，他说，你们把我当作一条狗吗？怎么叫一个小孩来跟我应战了？一气之下把他的长矛支过来。那么由于大卫是一个小牧羊人，他的手足非常的敏捷，一下就逃过去。等他还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所靠的是万军的上主，不像你靠武器而已。结果他从河里面捡了五个石头，把一个石头包在袋子里面甩过去，正中高利亚的前额的正中央，最后当场死亡，所以就解了围。那么这件事情照理说国王应当感谢，但是没有，他反而呢去陷害他。那么到底结果怎么样，我们等下次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明。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求天主保佑你们，再会。